民主保卫战，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每次总统大选，国民党都很喜欢将之形塑为中华民国保卫战，但这么几次玩下来，其实颇有狼来了的味道。毕竟民进党无论是陈水扁的朝小野大，亦或蔡英文的完全执政，都无心改变中华民国的宪政架构，也无能完成台湾独立的最后一里路。他们奉台独为神主牌，党纲中也不放弃台湾独立，但却爽做中华民国的官，爽捞中华民国的钱，唯一会搞的就是在选举时间之外绝口不提中华民国，然后透过课纲国庆来吃国家的豆腐。因此中华民国在他们两次执政之下也没有消失，现在赖清德要选，他也不得不将台独金孙的身份放一边，拥抱中华民国。民进党执政，中华民国没有消失，可台湾的民主却一点一滴的消融，这才是关键的问题。回顾历史，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初才摆脱数千年君主独裁政体的新兴共和国，中华民国的民主之路与其他民主先行国家一样，都充满着崎岖。于今我们总是喜欢以今世来断昨非，但看看美国黑人民权的进展，也是二战之后的事。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之后的威权时代，说白了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与不得不。更关键的一点，当时整个东北亚包含日韩，谁不是先经济后政治，按照美国当下的国家利益才得以发展。到上世纪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整个国际大局就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携手对抗苏联，而此时台湾在经济腾飞之后，社会在政治上的动能以及两岸互通的需求都达到临界，蒋经国前总统理智地在生命晚年开启国家民主化，避免了我国走上如韩国那样高度动荡的民主之路。这条路事实上也未必就真是一马平川。从总统选举方式之争，到地方制度的修改，再到国会席次的调整，说白了都呈现了每一次修宪时执政者的私心。修宪把我国的宪政体制导向了大总统制，原本双手掌制的精神荡然无存。要知道全球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可说无一成功，除了美利坚合众国之外。而我们的邻国大韩民国，在总统制之下，总统的任期只有一任五年，以任期作为制约。反观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或亚洲相对成功的国家日本与新加坡，都是内阁制。可我中华民国在这三十余年来搞的却是超越美国的大总统制。美国总统好歹还得到国会去发表国情咨文，多少有那么一点接受监督之意，且每次国情咨文结束后的民调也确实影响着总统的声望与其党派在国会选举时的胜败。但我国总统选上之后，连任命行政院长都不必国会同意，四年任期之内全然无人可制衡之。朝小野大时，只要不甩政治伦常，就可以跟国会对着干，更不必说完全执政时，这样的总统就是把国会当成立法局。再加之只敢做如蔡英文总统一般，将更多常任官职特任化，就可以手点更多的职位来控制本该中立的官僚系统。总统从行政、立法、考试、监察，甚至司法都可以将手伸进去，试问制衡何在？没有制衡，试问民主何保？更不用说一党如此就已经足够摧毁一国之民主了，何况我国现状是一党内的一个派系之手遮天。而这个派系如今还想继续执政，继续捏爆台湾的民主。远的不说，单单疫情期间疫苗采购的乱七八糟，大家记忆犹新。而选举到了白热化阶段， 更出现了赖清德可以想进哪个大学就进哪个大学，还有校长为其保驾护航来压制学生的特权，但赵少康却连续被三所大学拒于门外，搞得连主办的大学生都无法接受这种差别待遇。赖清德本身就是当年让台大没有校长空转鲶鱼的卡管主力，他对于大学自治可说毫无认同。这样的人面对强敌会做的就是如中共一般让对手进步了门。如果他当总统，别说大学脊梁必然断尽，台湾的民主更会在一个敢于200余天不进议会被询的政客手中遭受重大的摧残。一个畸形的大总统制配上一个作践民主诚信的政客，我们的民主还有活路吗？中华民国的宪政必须往内阁制移动，而如今敢于明确宣示的也就只有侯康沛。实际目睹大总统制恶霸的年轻人、大学生，不政党轮替吗？不用你们的选票救台湾的民主吗？